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至三十八节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语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阿们。
也是大家也应该是蛮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是主耶稣的讲话。今天在讲到的主题叫做时代的呼声，时代的呼声。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？就是很重要，不然的话我们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。我们 要弄不明白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。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转移的时代，转移的时代就是不停的在转变，不停地在移动的意思，不是吗？今天都是在整天都在变化啊！每天你睡一觉起来就发现，哎呀，又有新的东西出现了，有新的问题发生了，有新的状况在我们当中了。不单只在这个世界远方的地区，就在我们的附近，甚至就在我们的家里，甚至就在我们的身体健康里头，也经常忽然之间就出现了问题，出现了状况。这是一个转移的时代，我们是活在一个转移的时代，但耶稣却在这个转移的时代还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他的福音还要传到整个世界上，给每一个人要来相信他，接受他。不错，我们是活在一个转移的时代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过去很多很多的概念或者是做事情的规矩现在都不再适用了，尤其是在这个过了这个疫情之后，而且几年来疫情的很多的变化，结果整个时代也在改变，很多人的心态在改变，很多人的行事的方式在改变。以前我们说待在家里不好，那疫情的期间很多人都说待在家里最好，对不对？所以都在改变，整个概念思想上面都在改变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后疫情的时代，所有的人都急不起来的要出门啊，去旅行啊，坐飞机啊，坐游轮啊等等。是的，因为我们被困在家里太久了，我们失去了自由太久了，很多东西很多概念都在改变。以前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把钱省起来，不要乱花钱，现在发现哎呀，不花钱才是傻瓜。为什么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来花我们的钱，对不对？整个人的想思想的东西都在改变，都在变化的当中。很多过去我们以为是对的，现在就要重新的考量到底这样是对吗？过去我们是怎样做事情的，现在也是一样吗？教会也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被转移了。是的，这不知不觉的当中，教会的生活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事工，也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在转移了。但请你知道，耶稣基督的讲话，耶稣基督的应许，在这个转移的时代都没有转移，都没有改变。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，过去的人很看重金钱呢，很看重物质的享受，但现在很多人都改变了，他们说哎，不知道物质还有用吗？忽然之间一场大病来了，我所有的财产都没有，不如我追求心灵里的平安吧。所以追求心灵里的平安现在是人所看重的，不论是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他们都转向了追求心灵里的需要。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，因为人的心灵里头是空虚的，你的心灵里有太多太多问题，只是问题找不到答案， 这个时候他们需要耶稣，需要福音，需要神的救恩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作为教会的我们，要把握这个转移的时代，帮助这些心灵里的有需求的人，好让他们来找到福音，找到人生的盼望。所以耶稣在今天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里头就说，时候将到，但是他又说如今就是，如今的意思就是 today， 今天，现在，当下，就是这个时候。不要说等到以后，不要说等到将来，今天就是。耶稣所说的如今，到了今天还是如今，不过这个如今是很迫切的，很紧急的，不能再等候了。我们要不要浪费时间，如今就是这个传福音的机会。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不但是转移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早劳不住的时代。什么是早劳？早劳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把东西抓在我的手中，我掌握在这，我人生在我手中，但是现在做不了。一场的疫情来了，发生，原来我们以前以为自己很健康的人，忽然之间都倒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觉得他是应该，他的命应该很长的，忽然之间发现他的命不在了，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什么东西都找牢不住了。我们曾经说，哦，我约定了上个礼拜我们见面喝茶，上个礼拜他就离开这个世界，找牢不住的时代耶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耶稣是永恒的主，我们永生的主。所以当这个时代，当这个世界是找牢不住的时候，我们要紧紧的找牢住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救恩的主，也把这个福音跟别的人来分享。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失去了安稳感的时代，我不说安全感，安全这个字已经不存在了，人追求是安稳，但是连安稳的感觉都没有了，不能最稳定的过人生，不能稳定的来吃饭，不能稳定的来工作，不稳定的来交朋友，不稳定的来在家庭里头，很多很多东西都摇摇晃晃的一种感觉。我们感觉到生活着很无奈，哎呀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忽然之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以及人找不到答案，心灵里头特别的痛苦，特别的空虚。但是圣经里头却给我们神的呼声，主耶稣的呼声，穿越过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不同的时代，都不能够把神的话语把它停止下来。神的话语在这么多年代的当中一直在传讲，都没有受到改变，没有受到移动。所以今天做基督徒的，我们需要反省，整个世界在改变，人的生活在改变，甚至人的讲话都在改变，今天所讲的明天就不管用了，今天所说的明天就 不适用了。但是神的话语却穿越过每一个时代，永恒不改变。尤其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里头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很简单，他说可以收割了，可以收割了。那就是现在我们去撒田了，去收割了，我们的农作物已经成熟了，去收割了。难道耶稣所讲的就是对着农民来讲吗？我们都不农民呢，这句话好像对我们不管用。耶稣所讲的收割好像对着在田野里头生活的人，在乡下生活的人来讲，但是我们都生活在城市里头啊，这句话对我有意思吗？太有意思了。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对你没有意思，并没有作用，其实这句话对每一个人，包括今天的你，今天的我们，都是有意思。因为这个收割不单只是指着在农田里的收割，不单只指着农夫他下田的工作，也包括我们心灵的工作。无论你是哪一个行业，我们都需要收割。无论是我们今天什么 多大的年龄，我们都要收割。我们无论是生活在怎么的状况里头，我们都要收割。这个收割是跟传福音有关系的。还有收割这个概念呢，整本圣经都是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甚至于去到了最后的一卷书，就是启示录，也讲的收割。是启示录第十七章里头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而且是一道命令，很迫切的一道命令，也是要我们不能够不重视的，一定要来重视它。 收割的人在古时候都是拿着一把镰刀，锋利的镰刀来收割，没有镰刀的收割不了了。但当然今天我们用的 是电动的机器来做收割，一下子就收割完成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收割的人 要拿着工具，拿着一些工具才可以收割。今天我们就靠着圣经神的话语做我们的工具，来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做收割的工作。当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要把圣经的话告诉对方，当然你要把他最听得懂的话来告诉他，听不懂的话你可以等以后的时候才告诉他，按照他在灵性的程度来跟他分享圣经。然后我们邀请他来决志相信耶稣，也是翻开圣经的话，圣经的应许，信耶稣的人会怎么怎么样，这都是我们的镰刀，都是我们的工具。我们就好好的借用神交托给我们的工具来传扬主的福音，因为时候已经到了，要收割的时候了。这里重复的说，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那是说明了时候不是在我的手中，而是在神的手中。既然神说这个时候到了，就是时候到了，千万不要说时候还没有到，机会还没有来。你是要相信耶稣的话，时候已经来到了。当时耶稣就对当时的人门徒说，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其实耶稣这句话不是真的是说四个月，四个月大概是有一百多天，对不对？一百多天就是四个月的时候。但其实说明当时有 一些人，就是你怀着一些什么什么的态度，他们总是说我还有很多时间呢，四个月还有一百多天呢，不着紧的，不着急的，也慢慢来吧，等候机会吧，现在还不是机会了。慢慢这句话成为一些人的借口，不做事情的借口，不热心来做神的工作的借口。但是耶稣否定这些人的讲话，他说你们是这样说，但耶稣说我不是这样说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里头，在网络里头，我们听到很多很多人的讲话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是所有人的讲话都是对的，不是所有的人的讲话我们都要接受的，我们都要考量，我们都要分析一下。但是我们要听耶稣的话，所以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这样说吗？但耶稣说我不是这样说。所以下面他就说，我告诉你们吧，举目上田观看，你看庄稼，就田里的这农作物都已经成熟了，发白了，可以收割了。重复的说可以收割了，时候已经到了。但是问题是很多人看不到，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举目看前面的。我们每天都忙碌的过生活，不理别人，不理这个世界，不管别人的事情，但这不是耶稣的教导。耶稣的教导是说，我们要看这个世界，看这个时代。不错，这个时代充满了转移，充满了改变，充满了悲哀，但是你还是要盯着这个世界，然后按照神的吩咐来做事情。很多人只顾观看着自己，看着我们自己的什么，看着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人生，看着我们现在的人生，看着我们将来的人生，不是吗？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他们都是唯看过去，常常生活在过去的悲哀、失望、痛苦、失败的当中。有人活在当下，就只懂得哦，我享受当下就算了，我过好今天就算了。那将来最好是我有足够的金钱来花，一直花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就好。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为着我自己的生活、我的需要、我的感受、我的喜欢来看这个世界，看着我们的生命。但耶稣不是这样说，耶稣不是说举目看你自己，不是。耶稣不是说我们要看自己，而是看外面的，看前面的，看我们周围的，看这个田，这个田地是怎么样。田地就是代表这个世界，这是耶稣说的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解释了田地就是这个世界。田地就是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当然分开一些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，物质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，摸得到的世界和摸不到的世界，你能够明白的世界也有你不明白的世界。慢慢的我们发现 真的，其实我们不知道的世界比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还要厉害，还要多，还要重要。耶稣所说的举目上天观看，就看这个世界，看你能够看得懂的世界，也看到你看不懂的世界。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属灵的观点上来看这个事情，不要只是着眼在你目前的事情，你眼里的事情，这是还不足够的。有故事讲到，在有一只鹿的脚是很名贵嘛，鹿的脚很名贵，还有它走得好快。羊群有牧羊人来照顾他们，对，一群鹿他们没有，他们靠着自己，所以他们要常常警醒，有没有敌人来了，有没有打猎的人来抓他们了，都很紧张。有一只鹿，它一场的意外，让它两双眼睛当中有一只眼睛盲了，就失明了，看不见东西，但还有另外一只眼睛还能看见。所以他很小心哦，很警醒哦。他常常站在这个海岸的旁边，他一直看不到的东西的眼睛就瞧着海洋这一边，另外一直看得到东西的眼睛就瞧着陆地这一片这个方向。为什么？他很聪明，因为他说：“哎，所有的敌人啊，别的野兽都是从陆地来地里头来的。”海洋那边一定是没有敌人，也没有我别的野兽来侵犯我，所以就很安全。所以我看不见的眼睛就瞧着这个海洋，看得到的就瞧着这个陆地，所以我很小心，一旦看见有敌人来了或者野兽来，我就奔跑了，走逃亡了等等。但有一天有一个打猎的人过着一只船来到靠近河边，拿起一支枪，砰，就打中这一只鹿，这只就中弹倒地，他很痛苦啊。他临死之前，这个鹿就对自己说：“哎呀，我为什么这么小心？我都失败了。我明明知道这个方向是安全的，但却带来给我伤害的，就是这个方向。我看错了。很多人都看错了，很多人都只是看着他自己，结果都错了。”但耶稣说：“不要看你自己，你要看着这个世界，看着我们周围的情形。神给我们看到什么，你就要看什么。很多人都不按照神的指示去看，但耶稣说：你要看着这个天地，天地就是这个世界，包括这个我们看得见的世界，也包括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世界。世界 cosmos 这个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有组织和 order 的意思。”有秩序的意思，都有规有矩的运行的，但是越是这样，就慢慢变成了控制，对不对吗？你看到这个社会上，很多人都用很多方式来把人慢慢的控制起来，结果我们就失去了自由。从这个方面来看，难怪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魔鬼，因为魔鬼控制着现在这个世界，他企图要将人的心来占据了我们。很多人的心都被占据了，魔鬼占据了人的心，以至于我们有很多担心，很多忧虑，也很多自私，也很多自利，甚至骄傲等等这些情形。因为魔鬼控制了这个世界，也占据了我们的心。但是世界 cosmos 这个意思另外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说化妆的意思，就是 cosmetology 的意思，那就是说我们装扮一下自己，让我们装扮的漂亮，跟平常不一样啊！今天很特别，我就装扮一下我自己。本来是意思是好的，叫大家都高兴快乐起来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里头，因为受到这个魔鬼所控制，慢慢我们所说的所谓化妆装扮我们自己，其实变成为是用来迷惑别人。很多这个世界里头都是人迷惑别人，以至于用我们的情感。用我们的话语，用我们的态度，用我们的手段来迷惑别人，因为魔鬼就是来迷惑人的。所以难怪这个世界里都是乱碰碰的，没有坦诚的事情，常常有欺骗人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在我们当中，因为魔鬼要来迷惑我们，甚至迷惑我们说：“哦，没事的，一切都是平安的。” 但其实每天都不平安，每天都有祸患领导我们，所以这是一个真是大迷惑的时代，时代的迷惑，甚至是基督徒也被盗，这是背离的正道。我们受到迷惑，我们以为这是对的，就走向了他们这个错误的方向。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提醒我们要警醒哦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有假的先知，有假的基督会出现，是一个大迷惑的一个时代，时代在转移，但时代也在迷惑着我们。所以有人说我们是改变的时代，但也有人反过来说我们是被时代所改变，不是吗？现在人都用手机啊，哪里有一个人没有手机啊？基本上都有啊，小孩子也有啊，老人家也有一台手机在手中啊。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“机不可失”哈，失掉你的手机，丢掉你的手机很麻烦了、啊，因为所有的资料、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手机里头。还有每一个家、每一户都有什么？都有网络。忽然之间，你家里网络断了，你发现当天的生活就很混乱了、啊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来。有很多人跑去银行里头做事，忽然在银行的人告诉他，今天做不了事情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网络断了，银行的事情做不了。有一次我跑到医院里头一个急诊室，忽然他们说，我们今天暂时停止，为什么？因为网络断了，所以病人的资料都找不到，等等很多问题。所以你说我们是影响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时代，还是被这个时代所影响，被这个时代所改变我们？好好想一想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田地，其实耶稣这句话的是提醒我们，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我们的 生活里头都有一块田地，那包括是我们的家庭，包括我们的工作，包括我们的社交，包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田地。所以你好好的观看啊，举目的意思就是有人注意，注意的来看，不是马马虎虎的看一下就算，而是清楚的看，明明白白的看，要看一下里面有什么需要，在你的人生的这一片田地里头有什么需要。你在田地里头看到你的好朋友，看到你好久没有见面的亲人，你要看向他们传福音吗？如果你看到他们 的灵魂是失去的，如果看到他们没有盼望的，如果你看到他们还没有救恩的永生的话，你要注意他们的需要是什么。这耶稣所说的，你的生命里头都是，你就是活在一块田地里头，不要说我住在城里头，不是耶稣所说的这一片田地，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的，就在你的周围，就在你的每一天，就在你的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里头，都是耶稣所说的这一片田地。你不要忽略这个事情，耶稣告诉我们这是时代的呼声。你要看看你的周围的田地，包括在这边的生活，或者在你老家的生活的人，都是你的人生的一片田地。你要为他们祷告吗？ 要注意他们的需要吗？要关怀他们吗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吗？很多人的心田里头都已经预备好了，这边广大的田地，很多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人心灵预备好了，好像耶稣说庄稼已经成熟了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们需要听一个福音，他们需要听一个救恩，他们找到神的爱。你愿意跟他们分享吗？你愿意在你的人生的田地里头做好这一份工作吗？要多多的要来操练一下如何的来举目来看这个世界，真的操练一下你的人生，看一下你周围的情形，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重要。有人说在转移的时代当中，神都预备一些人来为他做工，不是吗？你看旧约的圣经里头都是很多转移的时代，在那些动荡转移的时代，神兴起了一些人，包括他的仆人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，这些人都是活在一些动荡转移的时代当中，神就偏偏要拣选他们，呼叫他们出来，使用他们来做工。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如何的来看我们人生的田地，包括在我们这片人生田地当中，每一天都出现有人有不同的新的思维和新的趋势，无论是人的 人的思想不断在改变，心态在改变，或者做事情 的规矩在改变，做事情的形式都在改变的当中。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要靠着圣灵张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这个世界的天地正在发生什么。耶稣说时候到了，可以受割了，不要忘记耶稣这句话，到今天为止还是来提醒我们的。在整个时代的当中，不断的转移的时代当中，你要更多和更准确的来了解，了解什么？你周边的人群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在做什么，你注意一下。如果你住在一个社区里的时候，你多在社区里走动一下，看看社区里的邻居朋友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在讲什么，他们在做什么。如果你住在一栋大楼里头，有许多许多的人家住的话，你每天注意一下，看一下他们在想什么，说什么，做什么，那你就知道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的需要。你要好好的来观看他们，留心来看一下这个世界。迷惑，这个世界是迷惑的世界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就必被迷惑了。那是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没有真理的人，常常受到迷惑。有一个艺术家，他做了一个雕刻的像在那里，然后他看到这个人，哎呀，他的一双手是合起来的，双手合起来，头低下来，很专心。人家就说：“哎呀，他很虔诚哦 ，very godly 哦，来祷告哦，来亲近神了，因为他双手都合起来，低下头来，很专心。”哎呀，都称赞他。但是走近一下看一下这个雕像，他说：“哎，原来不是哎，他在做什么？原来他在两只手当中拿着一个柠檬。”双手紧挖住这个柠檬来夹，来夹，把柠檬籽滴下来。他不是在祷告，他也不是在亲近神，他只是在做他自己要做的功夫和东西而已。这是迷惑，这是迷惑。我们要注意到，耶稣已经提醒我们，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假先知，很多假基督，甚至于是来传扬假的福音的人都有，我们要注意，看看周边的人他们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，他们面临的需要是什么，多一点关怀他们，免得人都掉在迷惑的当中。因为魔鬼来了，他要控制着人的心，来占据人的心，来迷惑人的心，带人家离开了正道。有些时候基督徒不小心也受到迷惑，也受到影响。所以今天是我们要注意传福音，把福音的真理再一次的告诉人家，带领人家来归向神，这才是我们所当做的。耶稣都引用了当时有人有一句俗语，就是说平常人所讲的话，就有人撒种，有人解人收割，那是告诉我们有两个人，起码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是做撒种的，就撒种啊，一直把种子撒出去，也有另外一个人是在收割的，把这些种子长大之后，哦，农作物都成熟了，就把它收割起来。起码有两个人，但有些农夫是一个人都包办了所有的工作，撒种也是他，撒水也是他，耕种也是他，那收割收成也是他。当然也有这个情形，但有些时候不是这样。传福音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需要通诚合作，弟兄姐妹我们合作。有些人是很有恩赐，还很有经验去撒种的，跟人家分享福音啊，分享一些真理啊，分享一些道理。但是另外一个人来了，趁着时候到了就收割了，就带领他们来相信耶稣，决志相信耶稣。常常有这样的事情，包括我也这个经验啊。常常人家都撒种了，然后我机会来了，我过去跟他谈几句话，就带他相信耶稣。常常都是有这个情形，我们都是一块来合作，做好主给我们的工作。所以这是个应许的呼声，神应许了我们，耶稣应许了我们。这时代的呼声当中，神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应许，就是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， Rejoice together， 这就是主的应许。 所以不用比较说，哎呦，他撒种比我多，没有，你神叫你去收割也是很重要的，也不要说，我只管撒种，我都没看到收成，你没有收割的功夫，不要担心，人家来做收割也是一样的。来说，我们都分享了同样的快乐，分享了同样的结局，我们感谢神。但是撒种的人要小心，看你是撒什么种子。有人在撒种子啊，不停在撒种子。另外有个人走过来问他说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“我在撒种子啊，你看不到吗？”有人就问他说：“你在撒什么种子啊？”这个撒种的人说：“我不知道哎，我的今天的我的班就是撒种的班，就做这个功夫。”那个另外一个人又接着问他说：“你知道这是好的种子还是坏的种子吗？”这个撒种的人说：“我不管呢，我的功夫，我的班就是撒种，我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我是撒种就算了。”这样的撒种是不对的。撒种的人也要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话，跟人家分享什么。如果你的撒种叫人家失望，如果你的撒种叫人家误解了圣经，你的撒种叫人家来不相信耶稣，那你是你的过错。所以撒种的人也要好好的装备一下我们自己，讲话的时候要注意，到底我讲这句话伤害别人吗？还是祝福了别人？我这句话来安慰他吗？还是叫他更痛苦了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收割的人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按着时候就收割，过了时候就收不了割，东西都烂掉了，对不对？又按着时候收割，所以我们都要用心良苦的来做工，同心同劳的做好主的工，这样我们就一同快乐。这耶稣给我们的应许，不改变的应许。如果你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路德记里头，路德记第一章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，拿俄米带着他的儿妇，就是路德，从这个外邦地，这个摩亚，这个外邦人的地方，回到犹太人的就是伯利恒城的时候，圣经就给我们一个意象，一个熟灵的意象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当时就是一个收割的时候。是在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他们曾经有很多痛苦，他们经历了痛苦的人生，但是他们依靠着神，神的爱不离不弃领导他，最后他们所撒的种子看见果效，现在他们就看见收割的时候。感谢神。传福音也是这样，我们都曾经好像拿俄米说，我很痛苦很悲哀，好像路德一样，也经历很多贫穷和困难，但是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到了时候就是我们收成的时候，收割的时候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最后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都给我们一个差遣的呼声，差遣我们就是要我们差派我们到外面去做好这些事情。耶稣在38节里头说，我差你们去收，去收什么？收庄稼，成熟了的农作物，人的心田已经预备好了，你去收割，把它收回来交给主。I sent you， 这是过去时的，这是过去的一件事。耶稣的差派是已经在2000年之前已经讲过了，所以他说 I sent you， 这过去的一个时态。但是耶稣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应用在我们当中。耶稣过去所讲的这个差派我们这件事情，今天还在差派着我们，还在提醒着我们。如果过去我们已经回应了耶稣这个差派，我们感恩，我们继续的做传福音的工作。如果你过去没有回应过耶稣在2000年以前给我们的这个差派的这句话，今天如今就是了。这耶稣说的，我们还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还要做这个功夫，这是撒种的功夫，传福音的功夫，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功夫，在这个转移的时代，帮助人的心回转归向神的时代。然后我们还要去收割，让人回到神的家里头。圣经在旧约里头，撒母耳记上3:15讲到这个年轻的撒母耳在圣殿里头做工，他上班的头一件事情是说什么？他的功夫很重要，到睡了一觉，天亮的时候他要起来，再头一个人起来，然后把圣殿的门打开，这是他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。把门打开，把门打开，把救恩的门 如果你看不到人的需要，你还是把这一道门关闭起来的，你的这一道门还没有打开。但如果你真的看到人的需要，看到这个转移的时代的人心灵的空虚，他们的需要，你去向他们传福音，就等于把这一道门向他们打开，他们就可以进来，进到救恩的里面。最后在这段句话里头也是提醒我们，是一个祷告的呼声，是就提醒我们传福音是传福音，但祷告也不能缺少，不能说哎，我只管传福音我不祷告，不是的，我们还是要做祷告的功夫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同样讲到一件事情，耶稣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很多很多功夫要做，但是做工的人很小很小很小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当求，就是我们要祷告了，因为当求庄稼的主，这主耶稣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看到没有，这些功夫原来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是属于我们的主的，但是主差派我们做这个事情，但是靠着我们的能力，靠着我们的聪明才智做不来的，我们要祷告，要祈求，求神来赐福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甚至于差派打发更多更多的工人来做收割的功夫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，要好好的来做好主的工，千万不要说这件事情不关我的事情啊，我与我无关啊。但是相反，我们把自己要委身在这个福音的需要，因为不要忘记，在你人生的周围都有一片田地是属于你，要你来管理的，要来你来做工的，是要来负责任的。田里都有很多人都等候着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把神的爱给他们分享，可能他们就是你家里的人，可能他们就是你所认识的朋友，可能他们就是你社区里的邻居，也可能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人，他还没有真的找到救恩，还没有明白这个永生的道理，他还需要你向他来传这个福音。在时代的需要面前，我们把这些需要带到主的面前，就是祷告。祷告就是把人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，但是不单只把这些需要带到主的面前，更重要的是你同时要看到自己有一个本分，有一个承担，你有一个本分，有一个责任，你要承担起来。告诉大家，耶稣对着这些人讲话的时候，耶稣是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片田地，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田地里头有一份工作，有一个承担要去做。但可是很多人看不到，很多人看到了但却不愿意去承担这些事情，所以难怪田地是荒凉的，教会也不复兴，就是在于这里。所以你不单只要借着祷告，你要真的投入在这个事工当中，看到自己的本分与承担。我家里养了一只猫，猫如果在别的家里可能有很多功夫要做啊，要抓老鼠啊等等，我家里没有老鼠给它做，所以它没有功夫要做，但是我看到它也懂得它的本分。我的猫也是怎么样，很多时候我忽然之间不小心东西噔掉在地上，他就很醒觉，他就很警醒，马上跑过来看什么事情。哎，猫也有猫的本分，他看到需要。我们呢，我的本分丢在哪里？我们承担主的心丢在哪里？但愿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讲的时代的呼声是对着我们讲的。愿荣耀归给神。阿门。